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上课哈。我来带大家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再一次带领我们来到这里，主蒙恩能够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主，谢谢你已经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运行，要教导我们，你要向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主啊，恭敬的来到你面前，求你先洁净我们的心，好叫我们知道怎么样守节清心的站立在你面前。谢谢主要带领我们，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就进行到马太福音第14章哈。这14章有三段的incidents， 就是事件啊。我们先来念第一段哈，从第一节一直到第12节。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就对门，这是施洗约翰，
所以这些义人从那里面发出来。期间，希律为他所生非利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坐在监里。
因为约翰曾
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到了希律的身边，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必须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希律约翰的头放在篮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便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宰了约翰，把头放在篮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约翰跟出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哈，我在就是五月母亲节的时候，在主日讲到一个故事哈，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故事哈。说曾经，这是发生在澳洲的一个真实的事情啊。曾经有一个小女孩啊，很好奇的问她妈妈说：“妈妈，我还没有在妈妈肚子之前，我到底在哪里？”哇，这个小孩子，小女孩真的很有哲学思想啊。那我这次暑假回英国的时候，我孙子啊，6岁的孙子也曾经这样子问过这个问题。结果你们猜啊，这个澳洲的，其实他们是英国人，就到澳洲去牧会。这位澳洲的这位很有智慧的妈妈怎么回答这个小女孩吗？我也没有想到。她说：“你还没有在妈妈的肚子以前，早就在上帝的心里了。”我觉得这个妈妈实在是非常有智慧。的确，我们的生命，我们人的脆弱的生命，不管你是今天早上我看那个 BBC 的新闻的时候，就提到有一个从2024年到2012年得过6面金牌的那个 cycling 那个脚踏车的比赛冠军的一个英国人，叫 Chris Hoy。他就宣布，就是给那个时报杂志的 Times 访问的时候，就说他得了末期的癌症啊， 是社会腺癌，然后已经因为是第四期已经传到骨头，然后甚至到肩膀，就是扩散，所以他说大概只能活2年到4年。我是觉得太乐观了。我先生得癌症的时候1年半就走了。不过呢，就是说你再强壮哈，得奥运金牌怎么样的强壮，我们原本这个身体都是从尘土所造的。诗篇103篇说，我们的年日如草一样，即使发旺如野地的花，但经风一吹便归无有。这是诗篇103篇所写的。只是大部分的人不知道啊，从我刚刚讲的提到的这个故事里面，大部分的人不知道的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基督徒或是不非基督徒，在娘胎母腹，我们在娘胎里面被造之前呢，就已经在这位无限伟大的上帝心中有一个旨意，有一个计划了。诗篇第139篇也有很精辟的一些描述。我们刚刚念的这个约翰哈，约翰是何许人也？在马太福音第11章那里，主耶稣给约翰下了一个评语，他说在妇人当中，妇人所生的儿子，所生的孩子，所生的人呐、啊，那妇人所生的人是哪些人呢、啊？不是每一个人吗？施洗约翰是最大的，可见他非常的在人世间看来是非常的伟大，而且在主耶稣的眼里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为主耶稣传道的那种开封啊，开路先锋。你说他下监狱之后，他跟他的门徒有没有为他祷告？应该有吧，求神来释放他，或者说当他在监里面被提，他是被砍头的时候，他会不会祷告说求神能够让我免死？那为什么神没有在他的遭遇里面来帮助他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约翰的遭遇到底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神的作为？我不知道你们看到的是什么，可是我自己看到的就是神的作为是很有智慧的，而且是全能的。他让约翰好像从这个世间上面消失，其实他是到哪里去了？他到主那边去了。我记得我在我先生要过世的前一个小时吧，他呼吸非常的困难，然后一直喘啊，当然一定是肺积水了，就是快要走了。那时候是早上6点多，那医生也来帮助他，就是其实已经有3天就打吗啡哈。那他在安宁病房已经住了10天，那我也知道他要回天家去了，所以我就一直跟他讲哈，在医生离开之后呢，我就跟他讲说 relax go home， 就是你放轻松，你是要回家的。我是觉得，当然我先生在最后也很知道，他可以息，就是可以安息了，可以息了世上的劳苦，可以到主那里去。而且到主那里去的时候，我自己的神学思想我也跟你们分享过，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死啊？别人看到我们死，对不对？可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自己死。在约翰福音那里讲到说不见死，也就是说我们死的那一刻其实就是我们到主那里去复活的那一刻。这个是一个复活的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现在不在这里谈哈，我们到后面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的复活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详细的说明。所以在这里其实约翰的那个死亡哈，并不代表神不 care， 对不对？神没有顾念他的需要。我们很多人的见证就是说我们病得医治了，可是到后来最后的生病或是最后的那个死亡还是会来到啊。所以在中间病得医治或是甚至是死里复活，从休克当中就活过来之后，都是阶段性的。神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听我们的祷告，暂时阶段性的祷告也好，或是好像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也好，都表达出来神真的是顾念我们。你在第十三节啊，我们刚刚没有念，耶稣听见了，因为12节说约翰的门徒把尸首领去埋葬了，他们干什么？就去告诉耶稣。可能他们怀着一种很复杂的心理嘛，对不对？就是耶稣，你曾经让有些人复活，你当然也可以让约翰从监里面去。而且在前面那个谁啊，西律啊，听见耶稣的名声以为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事实上神可以做这个事情。但是在13节这里说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主耶稣退到野地里面去做什么？去祷告。你猜他的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啊？感谢神，感谢神，怎么？OK， 在这里接下来就有一个神迹，对不对？就耶稣顾念在旷野里面的这些人，来听到的这些人，说 男人有5000啊，其实包括妇女小孩恐怕有10000多人。可是在第14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我在猜了，当然我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记载。我在猜主耶稣去祷告主要是为约翰的门徒祷告。约翰的门徒一定很困惑，对不对？而且会很恐怕那个信心也会受到很大的打击，怎么这么被主耶稣称赞的约翰居然就这样子惨死了，而且还是被砍头了。 主真的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怀疑，怜悯我们的不能够信靠他，不能够真的相信他的智慧，不能够相信他真的顾念我们。虽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遭遇到很多的困难，或者是甚至到死亡的边缘。我先生63岁的时候被主接去，有些人就说他怎么在台湾宣教40年，把他的青春都奉献到台湾来，可是为什么神没有让他活得久一点？他连一天的退休生活都没有享受到。所以可是神事实上在他身上真的在他宣教的过程当中，或是他一生的当中的一些劳苦，就因此因为这样子的过失就安息了，就免去了接下来的很多的劳苦。我是觉得在这里我们需要看见到底死亡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或是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面对死亡。我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是我今天在灵修的时候刚好看到的。我灵修的有5个材料，其中有一个是 C.S. Lewis 的导师 George MacDonald 他写的一些很有智慧的话语，刚好今天就看到这一句话。他说 We die daily. Happy are those who daily come to life as well. 我们每一天其实都在死。那我等一下会翻到哥罗西书的一个 reference 啊，一个参考的经文来说明。我们现在可以来看好了，在哥罗西书在后面往后翻哈，哥罗西书3章，我的圣经是285页，我不知道新约，哥罗西书3章。保罗的书信哈，保罗的书信，加拉太，他在监狱里面写了很多书信哈，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然后最后一卷是哥罗西书。翻到了没有？翻到了第几页？你们的圣经221。好，我们看3章3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在这里说你们已经死了，也就是我们每一天都与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也是对我们的自我、对律法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跟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加拉太书才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也就是基督才是我们活出来的生命。这是基督徒很正常的一个生命的彰显。我们现在活着的不是我那个只有老我的那个在活着，而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所以基督才是我们的生命。那 George MacDonald 的这一句话呢，其实很有深意，也就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每一天都在向着世界死亡，都在向着我们自我的自私自利，只是为我们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生活来死去。可是呢，他说 happy 有福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每一天都能够同样的与主一起复活，也就是我们活出来的 我们虽然是看我们自己是死的，可是我们同时活出来的样式啊，是基督的生命。我很喜欢的一个大陆剧叫做《琅琊榜》啊，你们上过我课的人就知道，《琅琊榜》里面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对话啊。那其中有一段呢，就是《琅琊榜》的主角，他不是生病吗？他不是，哎，然后很多他的子弟啊，或是很多的都很想能够找到药方，能够帮助他能够长寿一点。那他们呢，有三个人就特别去找了一个，在很悬崖边呢，就找到什么，我现在已经忘了叫做什么草，然后就拿来给那个他的那个那个叫什么？男主角叫什么？啊？吴哥不是他的那个啊？苏哲啊？苏先生，就是林叔啦。事实上，就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琅琊榜》哈。反正就是要给他治疗的那个医生啊，结果呢，那个他就讲了说，这个草啊要怎么样呢？其实是要十个人啊，要很专注的，然后跟这个生病的人一起啊，来让这个生病的人从这十个人的当中吸取他们的精力啊。然后就可以长寿。他说曾经有一个人就是这样子得到医治哈，但是后来呢，那个苏哲就是那个主角就出现，他就说在世人的眼中，他有一段的对话我特别找出来哈，他世人的眼中生死是天大的事，但世间之大，茫茫万劫，众生的公平，又岂是一个人能活多长多久所决定的呢？百年前的那个人是活了下来，但他失去的难道不是比性命更重要的东西吗？也就是他失去了道义，他吸取了别人的生命让他自己活下来。所以生死是天大的事情，但是有比生死更重要的事情，在这个剧里面说是道义。当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为主而活。我们是不是在世上真的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不是为我们的家里的人而活，而是为主而活，让我们真的活着有意义。也就是常常我们讲的，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或是什么对象，我们可以为之生为之死，我们的一生是为着这样子的目标来活着。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到目前为止哈，特别到了我这个年纪，都濒临那个死亡很近了。我已经七十几岁了哈。我们对死亡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看的？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死亡？而且在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有复活的盼望。就是说，你对你死后的复活是不是有确切的相信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子的相信。如果你真的这样子相信的时候，你对死亡就不会太恐惧，或是不会太害怕。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马太福音第14章这里约翰的死亡，我们不去细讲它中间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要看到的一点就是在我们面对死亡或是面对困难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记得主怜悯还是在那里，主真的怜悯我们，主顾念我们。好，我们看下面那一段，我们来念第13节一直到第21节，回到那个马太福音第14章这里。好，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听见了，就上船到那到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在这里，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教训呢？或者是从主耶稣的作为，我们到底认识主是怎么样一位主呢？这里有很多的细节。首先，我们看到的，我们刚刚已经看到的第14节，神是怜悯我们，连我们吃什么、穿什么，他都顾念。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主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忧虑什么呢？吃什么？大概男生不太懂得我们为什么会忧虑吃哈。我在做太太的时候，做妈妈的时候，每天都要想到底我今天要煮什么饭给这两个人吃哈。所以做妈妈的人就很懂得哈。就是说我们每天都要管吃的很实际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主真的很怜悯这些人在野地里面到底有没有吃的。可是主耶稣很有意思啊，他不是直接就去行了一个神迹。他跟门徒怎么讲？你们给他们吃吧。如果你是门徒哈，你听到主耶稣这样子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样？强人所难，我们也不过是12个门徒，对不对？这里有5000个 plus 的一些人，我们怎么给他们吃啊？这里什么意思啊？我是觉得主在这里不是强人所难，而是要我们好好的思想，到底我们有什么样的资源。我们在施舍要看到需要的时候，看到别人需要的时候，你也许觉得别人需要1000万，我哪有1000万啊，我的存款不过几万块钱而已。可是神可能就是说，你看看，好好的看看你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帮助人，可以拿出来奉献的。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不够，我不能够帮助别人，可是没有 看到我能够帮助别人的那个限度。如果我把我自己有的资源拿出来奉献，这里讲到说什么，他们就把五个饼两条鱼拿在主耶稣的手里，他不是就这样分出去了，他先给，因为主耶稣讲到说什么，主耶稣说第18节，拿过来给我，我们先把我们的资源拿来给主，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先把我们的有的，有时候是你的所有，这叫做牺牲。如果你是多余的，像主耶稣有一次很有幽默感的，他到会堂里面去坐在什么那个奉献箱的前面，在看人怎么奉献，结果呢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财主，啪啦啪啦啪啦一下子就倒了很多的钱下去，另外有一个人是谁，是一个寡妇，他来的时候奉献了多少，2个小钱，圣经上特别讲两个小钱什么意思，而且是两个，你说他如果奉献一个，50%了，超过1/10了，因为后来主耶稣说他把他养生的所有都奉献上了，也就是他当天要吃饭的过活的那一天，养生的那一天的日全部的奉献上了。圣经没有记载说他后来有没有饿死，可是我们猜大概没有饿死，也就是说有时候神要我们奉献我们的所有，我愿不愿意，虽然我们的资源非常的有限，但是当我们的资源，有限的资源拿过来奉献在主面前的时候，主就能够使他丰富到一个地步，怎么样，不但喂饱这10,000多人，而且呢还剩下装满了12个篮子。圣经里面12什么意思，是丰富的意思， fullness， 很丰富的意思，也就是我们的资源有限，可是神的资源非常的丰富，可以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肚腹，可以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所以我在这里，我看到的不是只是神迹这件事情，其实很多的神迹，主耶稣特别行在地上的神迹，不是要叫我们看见他的大能，而是要看见他的爱，他的怜悯，他对我们的怜悯，连我们吃什么他都要顾念，他都要满足。好，我们在最后，我们来看最后一段，我们一起来念22-36节。好，预备来。耶稣随即催门徒，哎，
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
将到城上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他们过了海，来到格里加勒地方，那里的人一致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
我常常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哈。我常常说，在圣经，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绝对不要看到底这里圣经要我做什么，要我遵行什么样神的诫命，要我要从此要怎么样去，要有信心啊，要勇敢，或是要相信啊，要学什么样的榜样，绝对不能够有这样子的角度。当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教训在里面，但是首要的，我们看圣经的时候，首要要看出来到底神是谁。我们要从圣经的篇章里面、篇幅里面去认识主，更多的去认识主。这一段里面到底主要叫我们认识他哪一个面向？主非常的伟大，对不对？但是主为什么只用一本圣经啊，不是用百科全书啊，来介绍他自己？也就是在这些篇章里面有很多的细节能够反映出来，或者说能够让我们去寻见、看见、认识神的一个很广阔的面向的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在约翰的事情上面，我们看见他的神真的是顾念约翰的门徒，而且也顾念约翰能够在世上习了他的劳苦，在喂饱五千人的这个世界上，我们也看见神怎么样教导我们，他是丰富的主。然后在这一段，门徒在海上遇到风浪的时候，主耶稣的一个作为，叫我们看见什么呢？叫我们认识什么呢？是不是认识神是很大能的，可以让风浪止住，而且可以在水面上走，很厉害，是这样子吗？我自己的感觉是，他主要的用意是要叫门徒能够见证他真是神的儿子。而且在这里第三十三节，在船上的人都怎么样？拜他。犹太人是不拜人的，犹太人不拜偶像的，不拜人的，只拜神的。但是在这里为什么这些船上的人，当然大部分是门徒了，都拜他呢？而且说你真是神的儿子。所以神在这里显得，主耶稣在这里显得一个神迹，在水面上走，绝对不是在那边耍花样，显出他的能力，而是让人能够认识他真是神的儿子，而且记载下来，让我们后来读这本书的，读这一章的人的读者，门徒就见证主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在这个事件之前呢， 第二十二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为什么要等他叫众人散开？因为有十二个篮子的剩下的不是厨余啊，是什么？要打包啊。如果他叫门徒打包，可能门徒会偏心啊。可是主耶稣在那边让一些比较远路比较长远的可能要多带一点啊，在路上可以充饥。可是重点在很后来，他散了众人之后，他没有就马上去找，去在水面上走哈，他什么独自又独自再一次的独自到山上去祷告。你猜他祷告什么？我们前面说他为约翰的门徒祷告，对不对？我猜了，因为圣经上没有记载。可是在这里我们也来猜猜看，他到底祷告为谁祷告？会不会是为门徒祷告？因为他知道门徒要遇见什么事情。而且在后来这个彼得啊，跳下水想学主耶稣的榜样在水面上走，其实有没有必要啊？我觉得实在是。可是彼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他的信心不够吗？还是他太骄傲了？如果他真的在水面上走，走到耶稣那里去，你看，你想其他的门徒会怎么想他呀？哇，这个一定很属灵，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常常有些基督徒也会这样子？我们常常学耶稣的一些的事情啊，比如说医病啊，帮人家医病，或是赶鬼，或是行异能、奇事，或是很会讲道，或是很会教书。会不会因为主耶稣也是教师嘛，教导人，会不会有一个私心啊？当我们学习主耶稣在世上做的一些作为的榜样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能荣耀我们自己，会不会？至少我会有这样的试探。所以在这里其实主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我觉得了，他其实指出来的不是彼得的小信，而是他的骄傲，他的自以为是，或者说他的那种愚昧啊，在那里所谓的学习主耶稣的样式，其实是搞错了方向。不过呢，其他的门徒没有跳下去啊。主耶稣对他们怎么说？在第二十七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因为他们以为耶稣是鬼魂。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会不会有害怕？常常。我曾经在一个查经班里面问一群的姐妹啊，我说我们人生里面到底怕什么，会怕什么，然后每个人就会讲啊，我怕什么。有一个人就说了，我最怕啊遭逼迫的人啊，遭逼迫的时候啊，那像初代的教会那样子被狮子咬啊，被那个什么。其中有一个慕道友，那一天啊，有一个慕道友他还没有信主，他就说了一件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最怕我死了之后我不晓得到哪里去。他 很有想法，他知道他死了不是就一死百了，那死了之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呢？他非常的害怕。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害怕，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什么？是我，不要怕。在这里中文的翻译说是我，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很按照原文了，就是 I am。 I am 是什么意思啊？你如果读过圣经你就知道 I am， 我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当摩西说神你要差我去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是你差我去带他们来，那我要说你到底是叫什么名字啊？神怎么说？ I am that I am， 我是。中文的翻译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其实这个太多了。其实中文在原文里面就是 I am， 那英文翻译说 I am， 有的人说 who I am or I am that I am， 反正就是 I am， 我是。你记不记得你如果读过约翰福音的话，你就记得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了七次我是什么？我是世上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好牧人，我是门，我是真葡萄树等等。也就是当他说我是的时候，就表明他是什么？他是神，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是我，其实是说我就是，不要怕。所以我们可不可以体会到真的有主，我们就不需要怕，或者说我们就不会怕，或者说我们就不要怕。有主同在就有那种安全感，对主的信心跟对主的信任带出来的经历，你真的就不会怕了。我住在一个顶楼加盖的一个套房里面，那我的邻居啊，到楼下的一个邻居啊，我刚搬来的时候，他就很好奇的问我，因为他常常要我把那个我套那个顶楼哈、跟楼下那个公寓的那个门一定要关起来，因为他怕有些人就从那里下去就偷东西还是怎么样子。所以他很好奇的问我说，你一个女人哈、住在这个上面你不会害怕吗？然后接下去他又说，那是不是因为你有上帝啊？我说是，上帝跟我同在。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好像很有观念哈、我曾经花了一个钟头跟他传福音啊，可是他还是不太能够相信。我的意思就是说，真的，我们如果有主，我们不但有平安，而且会喜乐。有人常常对我的一个评语就是说，陈老师你真的很有笑容啊，我常常看到你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这样，我看不到我自己啊，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我。真的，我在那个小屋里面，我常常觉得，也不是常常而已啊，经常觉得神就在那里。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两件事情，对不对？我深刻的体会到主的同在的那个真实性。有一次我在读经祷告的时候，我那个房间的有一个餐桌，有四张椅子，我坐在这里，我突然间抬头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那个感觉，但没有肉眼看到，我就感觉到三位一体的主就坐在其他三张椅子上面在看我读经祷告。 非常的贴切，那种感受马上我就非常的，因为平常我就感觉他在那里，而且我真的相信他在那里跟我同在。可是那天特别神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跟体会。另外有一次，就是我刚搬去不久的时候，我搬到一个哈，我先生绝对不会去住的一个地方，因为我先生有惧高症。我那个顶楼啊，如果要跳下楼是太容易了，在五楼。可是有一天我在那个阳台外面，这个外面我有一个很好的空地，我在那边灵修的时候，突然就想起我的先生了，我就心里面好难过，就很哀伤了，就想念到他怎么就一生那么爱我哈，跟我结婚35年，可是就离开我了。当然我知道为什么他，就说他离开我到哪里去了。可是在那个当下，我就心里面因为想念他就很哀伤，可是突然就感觉到神好像用他的手就搭在我的肩膀上面，好像跟我很微小的声音告诉我，他用英文讲，因为我现在是英国人，好像我听见神在说 I know， 我懂，我懂你现在的心情，我懂你现在的那种心里的难过，我真的很懂。 I know， 我了解你，我理解你，我顾念你。所以在当下我一直都觉得神很懂我，比我现在还懂我，不但爱我而且懂我。我曾经不是跟你们讲过吗？如果有一个人爱我可是不懂我，这种爱是比较肤浅的，对不对？可是如果有一个人很懂我可是不爱我，是不是很恐怖啊？可是如果有人爱我又懂我的时候，真的是天堂。所以神就在当下就让我体会到他真的是一个爱我又懂我的人，所以就马上那个哀伤就平复下来了。神真的在那个时候就安慰了我。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主真的是告诉这些门徒不要害怕，我们的人生的确有风浪，而且一定有风浪，基督徒是避免不了的，但是有我有神有主同在，我们可以放心。这个放心就是怎么样，心里有平安，对不对？这是需要操练的。怎么样操练呢？我举诗篇的16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诗篇，我们翻到圣经的中间，诗篇16篇。16篇，我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好好去看这篇诗篇，非常棒的一篇诗篇。我们特别来看第7节跟第8节，第9节也看，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在这里说，我要称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意思是神不断的以他在居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常常指教我们一举一动要怎么样行事为人，而且警戒我们不要去犯罪。可 可是我要大家学习操练，我自己也是常常要操练的。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我们真的要这样子操练，你常常想到的时候，你就想到主在我面前。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你敢不敢犯罪啊？你敢不敢说谎话？你敢不敢说假话？你敢不敢说闲话呢？就不敢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这样子的操练，常常把神，当然这个操练之前，你要相信，相信主真的同在，对不对？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怎么把主摆在你前面呢？虽然主好像非常伟大，高居整个掌管全世界，但是他在圣经上应许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在我们身边。在这里诗人做见证说，他在我右边，非常的亲近，非常的贴切。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做这样子的操练，以至于我们可以很深刻的去体会到神的同在的真实。好，有服侍的人可以先走。我刚刚提了一下，就是彼得，他其实是在试探主，所以跳下去想在水面上走。我刚刚已经提了，就是有时候我们其实在好像学主的榜样，其实是在试探主。主的很多的作为不是当成榜样，我们学主的样式最重要要学的是什么？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那里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们最需要学的就是谦卑柔和，在主的面前。谦卑的人真的很有福，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如果真的谦卑，真的依靠主，在这里彼得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我们常常要需要讲的一句话，就是在第三十节，主啊救我，非常短的祷告，但是可以很受用。我们常常要认识主不是我们的榜样，而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英雄，是我们的救主。他当然可以救我们，可是就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急祸不然。即使他没有救约翰，即使他有时候好像没有帮助我们脱离这些困难，但是主还是顾念我们。我们要看出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可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有两个很重要的操练。一个操练是什么？刚刚说了，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第二个操练就是常常认识主是救主，主能够救我们。好，不晓得大家听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有没有什么回应？没有。这一句话是不是 ？We die daily， 我们每一天其实都在死。其实我听说了， 我们从一岁之后啊，那个细胞都在更新的，就是旧的细胞，我不知道那个希杰是不是有念过这样的一个知识，就是我们的细胞都在死啊，都在，不是都在死了，都在那个更新啊，旧的细胞会死掉，所以我们皮肤才有那个皮屑嘛，或是有一些的那个，或是身上有一些的那个排泄物啊，里面都是一些死的东西这样排泄出来。那可是这里 George MacDonald 所强调的不是说我们的这些外在的那个，而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真的每一天都要看自己是死的，看自我为中心是死的，我们每一天都要向我们的自我来宣告死，或者说另外一个面向，像保罗在加拉太时说，世界与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也要向世界来宣告死，不要走在世俗的那种贪爱世界的那个路上。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死，但是呢 happy 很有福的人是哪些人呢？就是他不是死了就死了，而是每天可以与主一同的复活。Happy are those who daily come to life as well. As well 就是同时也每天都活过来。我们每天都死，可是每天也都活过来。可以了解吗？比较了解吗？回去可以好好想一想。或者能够操练成为你的经历也说不定。当我们有自私的想法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去死，去对这个自私来死，就说自私你不要来搅扰我，我贪心你不要来搅扰我，我已经死了。这些贪心，这些自私自利的想法都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主已经担当了这些罪恶了。可是同时我们可以因为主是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刚刚所念的哥罗西书，我们一起藏在神里面，我们就活过来了。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实在丰富，你的作为实在伟大。主，我们只能好像用一点心思意念好好的去寻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主，你真的是一位这么爱我们，这么体谅我们，这么顾念我们，这么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的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有渴慕的心，愿意更多的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从你的作为当中也更多的去推敲明白你作为的意思。主，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一本圣经好好的去查考，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所敬拜的主。我非常的感谢你，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在读经的事上能够更加的勤奋，以至于我们的灵性能够因此能够长大成熟。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